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星期六是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皇后的加冕日，这个是英国70年来第一次举行加冕盛典。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上一次受加冕的英国君主。74岁的查理斯在他母亲在去年9月去世的那一刻成为了国王。加冕典礼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自从1066年以来所有英国君主都在这里加冕。这对皇室夫妇在星期六上午从白金汉宫系启程，乘坐现代版的钻禧国家马车，经过欢呼的人群前往西敏寺大教堂。但并不是所有人群都是为这对夫妇欢呼，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英国的年轻人，认为皇室已经不再具备任何用途和意义。欢呼的人群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喝倒彩的声音。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的仪式是传统和创新的结合。英国外相祁湛明星期五说，他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会晤当中明确了英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的看法。正是访问伦敦的韩正在星期六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英国国王查理斯的加冕仪式。祁湛明在推特上面说，与中国进行接触就意味着讨论那些存在严重分歧和可以进行重要合作的领域。今日他向韩正副主席是讲明了英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的看法，他们还讨论了在气候变化、经济联系和人民联系方面的合作。很多外国政要和国家元首星期六在伦敦参加查理斯的加冕典礼，英国的很多政要正是利用这个机会与外国领导人进行会晤。中英举行这场罕见的会晤之际，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期。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英国限制了来自中国的投资，并且对北京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日益增强的武断的姿态是表示担忧。上星期在伦敦的一次演讲当中，祁湛明说，中国的军事扩张活动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敦促中国更加公开。祁湛明同时说，虽然英国对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感到反感，但是英国应该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祁湛明计划在今年内访问中国，如果成行，他将会是5年来首次访华的英国高级官员。英美两国都多次表示不应该再使用中国企业制造的海康威视监控镜头，但是在英国保安最严密的英国，查理斯三世在星期六加冕巡游即将发生之际，有报章就发现伦敦的巡游路线上有几十个被美国政府制裁的海康威视监控镜头。英国每日邮报说，从白金汉宫到特拉法加广场的巡游路线上一共有38部海康威视监控镜头。根据他们的说明书，那些镜头可以同时拍摄到5张人面，并且可以透过人工智能辨认出人类和车辆。事件令外界担忧保安问题，担心资料会否传到北京。海康威视被指控协助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2019年被美国列入出口的管制实体清单，旗下5家子公司亦都是3月被列入实体清单。英国政府在去年指示停止在敏感地点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闭路电视镜头。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亦都呼吁禁止海康威视和其他在新疆应用的中国制的监控镜头。此外，英国第四台新闻亦都报道，在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的曼彻斯特办公室外亦都安装了最少9部海康威视的监控镜头。政府通讯总部形容该办公室是英国东北方最安全的地点。前保守党党魁施智安对该电视台说，事件令他感到讽刺，因为英国保安部门早已经表示不应该再使用海康威视的监控镜头。世卫组织星期五宣布，新冠病毒大流疫不再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宣布标志着持续3年多的这场席卷全球的大灾难正式告一段落。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灾难当中，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700多万人死亡，将近10亿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大约有50亿人注射了至少一剂疫苗。病毒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方式。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呢场大流疫虽然唔再系全球性嘅公共卫生嘅紧急事件，但系佢并未有完全结束。最近一啲地区，好似东南亚、中东等地，感染病毒嘅人数又有增长，每星期仲有几千例嘅死亡嘅病例。世卫组织话喺过去一个月里边，全球有17,000多人死亡。喺截至4月26日嘅一星期里边，美国大约有1,050人死于新冠病毒，大多数都系有基础病嘅老年人。谭德赛话：如果新冠病毒再次将世界置于危险之中，佢将毫不犹豫重新召集专家对疫情重新评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医生星期五宣布，佢将喺6月30日卸任。亚伦斯基医生与弗切医生都曾经是美国总统拜登应对新冠大流行病的著名公众人物。据报道，亚伦斯基在疾控中心一次员工会议上宣布了辞职的决定。拜登总统星期五发表声明，证实了亚伦斯基离职的消息，并且赞扬他坚定不移地专注于每一个美国人的健康，从而拯救了生命。拜登说，身为疾控中心主任的亚伦斯基以诚实和诚信领导一个复杂的机构，处在抗击世代大流行病的前线。拜登说，他留下的疾控中心是一个更加牢固的机构，处在更好的位置来到面对卫生威胁，并且保护美国人，大家都获益于他的服务。美联社引述疾控中心消息人士说，亚伦斯基在给拜登的辞职信当中对离职决定表达了复杂的心情。他虽然是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但他说他觉得在政府宣布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走向结束之际，美国正处于一个的过渡时期。亚伦斯基在信中这样描述他在疾控中心的这段时期，他说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最让他自豪的莫过于此。美国就业市场4月份增长扎实，雇主共增加了253,000个工作的岗位。这个表明虽然存在利率上升、长期高通胀和可能削弱经济的银行危机，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显示出令人惊讶的韧性。美国劳工部星期五说，失业率降至 3.4%， 与54年来的最低点持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先讲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问题。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世界排行倒数第二，仅仅是高于北韩。报告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对记者的钳制越来越似北韩。多位驻华外媒记者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新闻环境每况愈下，几乎是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因此今年评比被下调并不令人意外。根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贤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16年作出媒体胜党的宣示后，中国的传媒环境就每况愈下。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5月3日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个评比国家当中，今年排行倒数三名的都是共产国家，分别是排名最低的北韩，其次是中国和越南。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5月3日的记者会上说，这是自从2002年发布该指数以来，中国的名次是跌至新低，令人震惊，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已经严重恶化。
Nobody says, of course, tha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comparable to North Korea.
他说，当然这个不代表中国情况可以同北韩相提并论，北韩政权比中国政权封闭得多，但是习近平主席压迫新闻业的论述、逻辑和做法每日都更加接近北韩的行径。艾伟昂说，虽然中国对境内媒体的打压和控制已经达到极端，但是这么恶劣的模式很难输出其他的国家，即使是威权国家也都很难复制中国的监控的模式。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倡议专员白奥兰亦都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面说，亚洲国家的新闻自由度都令人担忧，尤其是中国。 他说中国教去年下降了4个名次，现在排行全球和亚太区倒数第二名，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平。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亦都持续名列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共关押114名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持续不当对待被关押的记者，例如中国独立记者王雪琴被关超过500日，仍然未受到公平的审判，狱中更传出遭受酷刑虐待，亦都没办法与家人联系。此外，目前有3位外籍媒体人士因为涉间谍罪而被关押，包括澳大利亚籍的前环球电视网主播成雷、澳大利亚籍的政治评论员杨恒坤和瑞典籍出版商桂文海。白奥兰说，遭到中共指控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中外新闻记者越来越多，他们被判处的刑期都普遍是较长。针对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一位因为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华外媒记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近年来的新闻自由度呈悬崖式的下降，几乎到了一个是令人窒息的状态，因此中国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再下探，他一点都不敢意外。这位记者说，过去能够采访的现在都成为了禁忌，例如街头采访，即使是非政治的议题，只要一拿出个咪，摆明是外媒，就可能遭到举报或者被公安驱赶。又例如以往政府一出台政策，体制内的官员至少愿意私下做一些说明，以助外界了解中国的思维，但现在多数的体制内的官员都不敢跟外国人或者外媒交流，好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北韩。他说中共的监控强度近5年来尤其明显，随着习近平任期届满10年，权力达到高峰的他对社会和党内的管控越来越紧缩，而中共控制外国记者的最基本手段就是签证。中共认为你是不听话捣乱就不续签，你就没办法留在中国。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调查，去年遭到中国拒绝核发签证的记者达到50%。这位位于北京的记者说，中共有各种的手段监控境内的所有记者，包括是透过微信、手机、办公室或者住家的电话监视。他说他们无法得知他什么时候在听，什么时候不听，就要假设他时时刻刻都在听。而记者朋友聚会的时候，亦都有不明的人士在外面拍摄威胁，让你知道你是被监控的，等你去聚会的时候是要小心一点。他还说外媒记者的中国朋友、联系人和受访者亦都可能遭到恐吓，他们特别会威胁那些在境内是走不到的中国人，恐吓他们要他们删除与你的联系方式，或者逼他们说他和外媒讲的内容全部都不能够用，否则你就会很惨。虽然中国一直都有国安法，但他说过去大家是到处采访，并未感受到任何威吓，但现在红线紧缩，不单止记者本身，受访对象都可能是面临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而且检调捉人在先，证据调查在后，关押期间就连律师会见都可能难于登天，这个就是最大的招数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楚白亮曾经派驻中国长达24年，3年前他被迫离开北京移居台北。他说虽然人在境外，但是仍然持续关注中国议题，对于外媒或者中国记者来讲，中国社会集体陷入一种禁声的状态是最大的采访困境。
我们外国记者在中国做采访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这个政府部门怎么决定我工作环境，最主要的就是
他说他们外国记者在中国做采访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政府部门如何制定他们的工作环境，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受到什么的限制，过去很乐意接受采访的，可能现在受到了限制，他们就不愿意有接触。另外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亦都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工作者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北京2020年驱逐美国3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之后，驻华外媒圈人人自危，大家行事都越趋谨慎。这位现在已经转驻台湾的记者说，
这几年来中国有一个环境越来越紧张，真的是要挖出来故事越来越难做，过去时候大家说不可以退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做到什么。
他说这几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真的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挖出故事，他离开的时候大家已经说这个已经退后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做不到什么。他说除了施压外籍记者，外媒聘雇的中国籍员工亦都饱受骚扰，导致明显的转行潮。 年轻一辈视外媒工作为畏途，令到外媒系失去佢哋嘅在地支援。针对中国新闻工作者嘅现况，驻华外国记者1981年喺北京创建嘅驻华外国记者会每年都会调查报告。根据该会3月发布嘅2022年调查报告，驻华外国记者喺中国采访系遭遇咗严厉嘅防疫封控、普遍嘅骚扰同埋持续监控。报告话，近半数嘅驻华外国记者去年曾经遭到当局以健康或者安全理由拒绝进入某啲地区。虽然记者向当局出示了根据中国标准没有健康风险的证据。此外，38%的外国记者说至少有一名消息来源因为与他互动而受到骚扰、拘留、传唤、讯问或者其他负面的影响。2021年的时候，这个占比只是达到1/4。另外有45%的受访外国记者说他们的中国的同事在2022年至少曾经被施压、骚扰或者恐吓过一次。这个比例都高过2021年的40%。无国界记者组织自从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是进行评估，以发布年度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该指数透过5个指标调查计算总分和排名，分别是政治环境、经济脉络、社会文化、法律架构和记者人身安全。今年报告的主题聚焦于虚假信息对新闻业的冲击。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恐怕是凭添虚假信息问题的复杂性。例如，人工智能的程式是可以自动生成难以辨别真伪的假照片，令到假信息透过社群媒体的流通的程度是更加恶化，严重冲击新闻业者。根据今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前3名的国家分别是挪威、爱尔兰和丹麦。其中挪威连续7年蝉联冠军，第二名是首度进入前3名的爱尔兰。无国界记者的艾伟昂表示，名列前茅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大多无法容忍利益冲突，因此媒体甚少因为屈服政治或者收视压力而改变新闻内容，让记者有更加独立的空间是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三向路透社透露，中国邀请他近期访问中国并且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他说拜登总统已经批准这场的会面，但具体的时间还未确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在柏林参加一场全球变暖会议的克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必须要有合作，虽然我们的分歧依然存在。他還說，這個不是雙邊議題，這個是無處不在的全球性威脅，事關每個國家的每一個人。克里表示，中國必須要首先制定出降低甲烷排放以及從煤礦能源轉型的計劃。他指出，美國或者能夠在甲烷戰略上幫助中國，而中國政府本來應該在去年宣布這項的政策，但是這個並未有發生。北京還未有宣布或者證實對克里的邀請。在5月4号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法新社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你的具体问题要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虽然竞争是拜登对华政策上的一个主题，但是白宫一直为两国的合作留出了空间，例如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一些观察人士以及分析师是对克里可能访华的消息表达了赞许。他说他们认为克里的访问能够为美中目前紧张的关系带来一丝的缓和，令到两国之间的对话能够重启。荣鼎集团高级经理谷瑞在推特上说，虽然在白宫在中国的态度上争吵不断，但是这个是非常之有意思的一步，特别是考虑到克里深厚的外交经验，这个可能是防护措施上面的好迹象。剑桥大学中国发展事务教授克斯特系亦都表示，希望能够是带来进展。不过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特廖洛则是认为，中国邀请克里的时机以及态度显示出了他们的轻视。他说距离习近平和拜登11月在巴厘岛峰会以及同意恢复内阁级的官员对话已经过去了6个月，随着上一个的欧洲以及亚洲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在公司的行政总裁的陪同之下排队前往北京， 对呢种第二层级嘅访问嘅顺序同埋时机嘅争论形成咗鲜明嘅对比。但系克里批评者则系认为，中国系希望将气候问题作为筹码，对美国嘅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哈德逊中心高级研究员亨利奇则系表示，中国知道如何阻挠并且拖慢我哋嘅威胁以及系竞争嘅努力，喺气候政策上边就系要耍呢个克里。中国事务专家李明章亦都指出，中国用克里嚟试图软化拜登对华战略系一石多鸟。李明章指出，北京聪明嘅一步，克里无疑会翻嚟话俾拜登知一万个点解佢需要调整对华政策嘅理由，或者一个前国务卿俾布林肯提前访问，亦都系对布林肯嘅故意冷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计划二月初访问中国，但系喺中国嘅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之后，佢嘅访问计划无限期推迟。到目前为止，双方并未有就佢嘅访华再作出任何嘅新嘅安排。虽然布林肯本人对年内嘅访问中国仍然抱有希望，对于克里紧接落嚟可能嘅访问，澳大利亚悉尼麦考逊大学汉学家卡尼科直言，佢系悲观嘅态度。佢话：请唔好派克里嚟北京，我哋岌岌离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率团到华盛顿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嘅台湾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四话，佢喺此行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嘅会谈当中表达嘅最重要信息之一，就系强调台湾系美国可靠嘅伙伴同埋投资地。一啲自称喺台湾投资布局有风险嘅讲法系不正确噶。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多与台湾交往，以具体作为排除对台湾的错误观念。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率领了一个210位的企业代表的庞大的代表团来到美国，参加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期间他除了与美国副贸易代表沙拉比安奇举行会谈，确认美台21世纪贸易谈判进度与第一阶段双方达成的共识文字之外，还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美国农业部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并到美国国会山拜会了几位的参议员。邓振中星期四在离开华盛顿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雷蒙多部长的会面当中谈到的重点议题，一个是美国芯片与科学法的适用的范围，希望能够将补助对象是从半导体制造商扩大到材料供应者和支援半导体的相关供应链的产业。另外一个议题是避免双重的课税问题，因为很多台湾企业会因为考虑到美国投资将被美国和台湾政府双重课税而却步，影响到他们到投资的意愿。邓振中说，雷蒙多对这两个议题都作出正面回应，他鼓励台商尽快提出芯片与科学法的相关的补助申请，以被美国政府进行后续的资格审核。对于双重课税问题，雷蒙多亦都表示愿意同主管机构财政部共商解决之道，不过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需要国会批准，因此国会的支持亦都非常重要。而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暖德斯与参议院外委会资深成员共和党人李斯以及参议院外委会亚太与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范霍伦和该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共和党人罗姆尼星期四联合公布了2023年台湾税收协定法。参议院外委会的声明说，这部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将会批准拜登行政当局与台湾谈判并且达成税收协定，既避免双重征税又防范逃税，为在美国和台湾做生意增加便利，以促进美台之间的投资，包括在半导体等战略关键产业的投资。邓振中谈到的第三个重要议题是关于近来台海情势引发的一些传言，说外企在台湾的投资是有风险。邓振中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以具体的行动，包括继续派访团到台湾的做法，来到让外界理解这种过度渲染的讲法是不正确的。
告诉人民的部长，就是台湾呢，在台湾的企业，不管是美商，不管是台湾自己本地的企业，对于台湾都很有信心。
鄧正中話：佢對雷蒙多部長話，喺台灣嘅企業，無論係美商或者台灣本地企業，對於台灣都好有信心，所以佢哋睇到好多美商同埋多國嘅企業喺台灣都不斷擴大佢哋嘅規模，增加佢哋嘅研發，增加佢哋嘅設備。台灣嘅企業從中國離開回到台灣嘅數量都係越嚟越多，所以台灣係美國一個非常可靠嘅夥伴，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投資嘅地方。佢話台灣除咗鼓勵自己嘅企業到國外投資，亦都係持續歡迎外國企業到台灣投資。但與此同時，台灣注意到一啲嘅講法話台灣有政治風險，甚至提到喺投資佈局上應該係考慮到呢啲嘅風險。呢種講法係不正確㗎。
我們告訴這個Ramiro 部長啊，他很清楚，蔡總統一再強調，他不會挑釁，台灣不會挑釁。
他說他們對雷蒙多部長說他是很清楚，蔡總統一再強調他不會挑釁，台灣不會挑釁，台灣將維持兩岸的穩定當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這種過度渲染的說法是說台灣有風險是不正確的，這個並沒有是反映到實際的情形。他們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多跟台灣交往，用積極的作為來到排除這種錯誤的觀念。對於21世紀貿易倡議談判進度的部分，鄧振中說他與美方在確認第一階段雙方有高度共識部分的條文的文字後，雙方還必須得到各自立法部門的同意，接下來才能夠準備簽署協定，同時準備下一個階段另外7個領域的議題推行談判。他預計年底前雙方應該是可以是完成整個21世紀貿易倡議的談判。目前美台第一阶段双方有共识的领域是包括贸易便捷化、反贪腐、政府法规制定、国内服务业规章和中小企业等，剩下的7个领域包括农业、数字贸易、劳工、环保、标准、国营企业、非市场经济。邓振中说他还未确定双方是几时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不过当前的要务是先将第一阶段的谈判完成并且签好协定，一旦协定生效就可以立即付诸实施，这个对双方企业都将会带来更多的便利。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在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亦都提到拜登政府正是积极与台湾和肯尼亚进行贸易谈判。他說肯尼亞和台灣是兩個在重要地區與美國有著共同價值觀的生機勃勃的夥伴，他們希望很快能夠宣布有關他們談判的最新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訪問美國，在星期一的雙邊會談當中，美國總統拜登明確表示美國對菲律賓的防禦承諾好像鐵一般堅定，涵蓋南中國海地區。對此，中國官方媒體引述中國國際問題專家說華盛頓正將菲律賓綁上戰車。美菲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呢？菲律賓人為什麼會再次靠攏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菲律賓到底會不會協防呢？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了小马科斯的时候，向后者保证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继续如铁一般坚定，涵盖南中国海地区。根据白宫在两人会面之后发布的声明，拜登总统强调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太平洋地区，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者飞机的任何武装攻击，都将会促使到美国根据1951年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款启动共同防御承诺。根据报道，拜登还告诉小马科斯知，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他想不出比你更好的合作伙伴。而小马科斯回应就说，同美国联盟至关重要，因为菲律宾同太平洋地区发现自己处于目前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他还说，菲律宾很自然地希望同他们在世界上唯一的条约伙伴加强以及重新定义双边关系，以及在面对南中国海和亚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和平研究所东南亚事务高级专家哈丁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这样的明确的承诺非常重要。他说，非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文本含糊不清，因此拜登使用如此明确的语言意义重大，两位领导人显然是同步的，这个使到承诺比杜特尔特担任总统期间更加具体。 美菲1951年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根據這個的條約，美菲任何一方在太平洋地區遭到武裝攻擊的情況之下，另一方都有義務遲緩。雖然如此，很多的菲律賓官員長期以來一直懷疑，如果中國發動攻擊，美國是否會援助菲律賓，這個亦都是小馬科斯這一次出訪的目的之一。4月24日，小馬科斯說，由於地區緊張情勢日益加劇，他將會在訪美期間將敦促拜登總統明確表示，依據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能夠在幾大程度上承諾對菲律賓的保護。美國直到2019年才明確地表示會在南中國海保衛菲律賓。2019年3月，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訪問菲律賓的時候，在當時的菲律賓外長共同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造島以及軍事活動是對菲律賓主權、安全以及經濟基礎的威脅，同時亦都是對美國的威脅。南中國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對南中國海上的菲律賓軍隊、飛機和船隻的任何武裝攻擊，都會使到美菲共同防衛條約的第四條規定的防衛義務啟動。在該個時候以後，美國官員就一直在這裡重申這一點。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海事透明倡議項目主管波林是這樣承諾，這個並非只是言辭上面講一講而已。波林表示，這個並不是意味著如果中國海岸警衛隊和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船隻發生衝突，我們就會自動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如果菲律賓根據共同防禦條約要求美國提供援助，美國將會作出回應。中國船隻近年來多次同菲律賓船隻在南中國海發生衝突，最近的一次發生在4月23日，當日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一艘船隻在第二托馬斯礁，亦都是中國稱的仁愛礁附近巡邏的時候，遭到中國一艘海警船在只有大約是45公尺的近距離攔截，差點是相撞。當時包括美聯社等多家的媒體在菲律賓的船艦上面目睹了雙方的對峙。在小馬科斯訪美的前一日，4月29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發表聲明，對上述的攔截事件發出了嚴厲的抨擊，聲稱這是中國在有爭議水域騷擾以及恐嚇的行徑。除了呼籲北京停止挑釁之外，他在聲明當中亦都重申了蓬佩奧的講法，並且提到包括對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在內的武裝攻擊。雖然是條約的盟友，美菲關係的發展近年來並非一直是那麼一帆風順。在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持親中立場，2016年他在中國訪問的時候曾揚言菲律賓要與美國分開，不過由於菲律賓民眾以及精英的親美情緒，以及中國在南中國海日益是咄咄逼人的做法，在執政的最後一年，杜特爾特明顯緩和了與美國的關係。2021年的7月，他決定收回他之前作出的終止美菲軍隊互訪協議，保留兩國軍隊進行聯合軍演的傳統。但是小馬科斯上台之後，菲律賓和美國的關係發展迅猛，兩國不單止舉行了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還恢復了外交和國防二加二部長對話。更重要的就是今年2月，菲律賓同意根據兩國2014年簽署的加強防務合作協定，菲律賓將增開4個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使到美軍在菲律賓可以使用的軍事基地達到9個。在新增的新基地當中，有2個是靠近台灣以及南中國海，引發了中國的強烈反應。小馬科斯的這次訪美之行將進一步推進美菲軍事聯繫以及其他的聯繫。根據白宮的聲明，美國將會向菲律賓移交3架 C-130 飛機以及2艘海岸巡邏船。兩國仲表示，雙方通過了旨在深化兩軍在陸上、海上、空中、太空以及網絡空間的合作，以及是互操性的防務指導方針。而另外，拜登政府仲表示將會啟動一個全新的貿易代表團，重點是增加美國在菲律賓對創新型經濟、新教育項目等方面的投資。聲明仲表示，兩國同意分別同日本以及澳大利亞建立3方合作框架。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穆阿爾德斯今年2月曾經表示，菲律賓正在與美國協商 可能让澳大利亚以及日本加入计划当中的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以确保当地有行为准则以及航行自由。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卡斯特罗指出，小马科斯刚开始上台的时候是希望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是靠美国，但是今年一月初访问北京之后他改变了，因为中国在领土纷争上面的不妥协的做法是令到他迷惑不解。他说因为习近平主席在说一件事，然后中国海警以及中国海军在做另外一件事，所以这个很难令人怀疑中国是否真心，或者是北京发生的事情和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脱节。我认为总统的印象是中国是在讲一套做一套。根据小马科斯访问之后，中国和菲律宾两国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在南中国海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并且通过和平的方式处理关于存在着争议的航道争端。不过就在协议的达成的数个星期之后，据称中国海警1月23号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斯卡帕勒前滩，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海域，赶走正在捕鱼的菲律宾渔民。在2月菲律宾海警船遭到中国的激光照射，其中一名成员短暂失明。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哈丁认为，菲律宾现在已经明显地向美国靠拢，小马科斯已经明确表示和华盛顿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并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直接表达了观点是威胁中国的最佳策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认可这种的看法，他说小马科斯将南中国海问题视为是根本性的国家安全问题，阻止中国侵略的唯一方法就是和美国人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盟，跟所有的总统一样，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过他认为鉴于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是菲律宾和中国的距离，小马科斯仍然是希望尽可能和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美菲联合声明当中仲提到，在南中国海维护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以及在台海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是这个遭到了中国官员的批评，认为华盛顿将菲律宾绑上战车。国际战略中心的波林认为，中国媒体讲菲律宾被绑上战车的讲法是对菲律宾人的侮辱。他说中国人一直讲菲律宾被美国人拖入冲突，被美国人欺骗，被美国人诱惑，这个会令到菲律宾人愤怒，因为菲律宾自己作出决定直接回应中国的恶劣行径，而中国的回应是讲菲律宾人太蠢，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有一小部分的人反对小马科斯向美国靠拢的做法是得到菲律宾民众的广泛支持，根据民意调查公司亚洲脉动四月份出台的最新民调，小马科斯向菲律宾的支持率达到 78%。 该个民调去年底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4% 的菲律宾人认为小马科斯政府应该是同美国合作捍卫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星期二的晚间，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如何看待中国所讲的菲律宾被绑上战车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特表示，台海和平和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美菲联合声明勾勒的是对一个和平稳定区域的共同愿景，所有国家不论大小按照共同规则行事，大国不会霸凌小国。虽然如此，随着台湾周围的紧张局势升级，菲律宾仍然是担心被卷入其中。而12号小马科斯在接受日经新闻独家采访时候表示，由于菲律宾比邻台湾和中国，他很难想象菲律宾能不能够是不被卷入台湾海峡潜在着的冲突当中，不理是哪一个，不理是哪一方在对台海冲突起作用，我们都将会被带入冲突。国际与战略中心的波林认为，在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当中，菲律宾的确是有自己直接的国家安全利益。他说有地理上的现实原因，菲律宾的领土距台湾最近的仅仅是80英里，他们将会处理难民危机，而另外有大约20万住在台湾的菲律宾人必须要撤离，否则他们会在中国的攻击被杀害。
居住在台湾的菲律宾人的安全最近引发了中菲之间新的摩擦。4月14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溪莲在中菲关系马尼拉论坛上说，如果菲律宾政府关心在台湾的菲律宾人的福祉，就应该表明反台独，而非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他的言论引发了菲律宾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以及是国会议员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将这些菲律宾人当成人质，在制造恐惧以及恐吓。在菲律宾宣布再向美军开放四个军事基地之后，有军事专家认为这些基地将会使到美国能够更好地在该个地区执行情报、监视以及侦察任务，并且得到了后勤补给支持，压制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挑衅活动。不过对新增的基地的用途，菲律宾已经表态。5月1号小马科斯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面表示，菲律宾不会鼓励任何国家采取任何的挑衅行动，将菲律宾卷入其中。他说，我们不会允许菲律宾被用作为任何军事行动的补给站。他还表示，菲律宾的目标是很简单，即是为和平而努力。对菲律宾来说，最好的措施就是留在东盟，因为该个组织在维护和平以及缓和我们的地区紧张局势方面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前4月19号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亦都曾经表态表示，菲律宾不会允许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存放武器用于台海军事行动，亦都不会准许美军的军舰飞机在基地上边是补充燃料、维修或者重新装备。不过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卡斯特罗认为，菲律宾在台湾问题上边的立场会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变化。他说，是中国将菲律宾重新推进了美国的怀抱，令到美菲同盟对菲律宾是越发重要。卡斯特罗表示，正是中国将菲律宾进一步推向和美国的结盟，我们不想卷入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冲突，但既然我们和美国有盟友的关系，中国将我们进一步推向联盟，中国是没有给我们特别的选择，因为我们和美国是处于同盟的关系当中，我们必须要支持我们的盟友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嘅部队喺密西西比嘅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边嘅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睇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副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考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还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格兰特将军10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面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 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路口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先至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以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总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单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四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波多马克军团12万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3股人马总共有10万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万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 格兰特打算乜嘢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话：呢、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话：但系格兰特唔肯话俾我哋知。林肯回答话：佢亦都冇对我讲。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两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重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一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同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离不及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4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亦俾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每天都快40度了。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华盛顿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哦，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Oh,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一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 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过？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日我哋仲系喺游泳池里边，好好轻松下啦。我哋去边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一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的？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得了？
Right, but you know,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下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一下。这么说起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啊。我来美国留学不就这样吗？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话鲨鱼唔中意食中国餐，不如咁啦 ，Larry， 你先跳落去，我哋睇下鲨鱼系咪中意食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好少见；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 the plunge， 意思就系指冒险尝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